意义的基本原则，安德烈·沃麦克。意义的基本原则第四课。这节课我要处理一个逻辑问题，这个问题出自于我一直在讲的所有的内容。你的灵是重生的，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你被圣灵密封了，这意味着你的罪都被赦免，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不必然。你知道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在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这种教育中长大的。你一旦得救，就不能再改变成未得救的，对此你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另一边的五旬节教派是得救失去，得救失去，得救失去，重生重生重生。每次犯罪你就失去救恩，你必须再次得救。我曾经祷告说，主，哪一个对？因为有经文谈到要坚持到底，持守你宣认的信心，以及若是他们离弃道理等等。我说，神，哪一个对？浸信会对，还是五旬节派对？最后主说，答案是 C， 以上都不对，答案既不是 A 也不是 B， 我认为有另一种选择。有人说，嗯，还有什么选择？你不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得救失去，得救失去，得救失去。每次犯罪你就失去你的救恩。该是哪一个呢？我认为有第三种选择。我先展示给你，然后我会进入一些经文来尝试证实这一点。我相信你一旦重生，你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没有罪能把你送进地狱，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罪能穿透那个密封，没有罪能使你失去你的救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总是得救的？不是，因为神没有强迫你得救，也没有强迫你留在得救中。你得保持你的救恩，并凭信心持守它。你不会因犯罪使他离开，你不会失去他。这种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失去他的救恩的说法，就好像是你知道你把眼镜忘在某处，你失去了他，你不是故意的，那是个意外。你不能失去救恩，但是你可以抛弃他，你可以舍弃他，而这样做是要有资格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在你舍弃你的救恩前，基本上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如果你这样做了，就永远无法恢复了。没有得救失去得救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你可以舍弃你的救恩，但是你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它。你不能失去它。现在尽管是这样，罪使你的心对主刚硬，我可以给你很多相关的经文。如果一个人得救后就去活在罪中，开始生活在罪中，这会使你的心刚硬。茧这个词就是从刚硬的心来的。比如 如果你干活做某事，过一阵子你就会长茧。我曾经每晚在圣经课上弹吉他，我的指尖变得很硬，以至于人们验血时不能戳破它，甚至会弄断针头，因为是手指上长出了老茧。我现在不再有了，但是你可以形成老茧，它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你可以变得不敏感，而这会不断的累积，使人最终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放弃他们的救恩。但不是他们所犯的使他们心硬的罪导致他们失去救恩或放弃他，罪只是使他们对神迟钝，而这是危险的，他会把你推向舍弃救恩的地步。所以对一个生活在罪中的人，我不会对他们与神站在一起和持守他们信心的能力下任何赌注。但技术上讲，你可以生活在绝对的罪中，但是只要你持守你的救恩，想要得救，你就是得救的。你必须公开放弃它。我得到这个结论是基于圣经。我有一些朋友，比如鲍勃·严迪，他传讲的恰恰相反。他传讲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放弃或拒绝你的救恩。你知道，技术上讲，我对此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相信能够满足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条件而最终放弃救恩的人非常罕见。我认为只有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基督徒甚至够条件这样做。所以在实用的基础上，我对于一个人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是圣经的确警告不要放弃你的救恩，要持守你的信心。所以正是因为这些经文，我相信这是可能的事情，否则圣经不会因此警告我们，对吗？所以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的一些经文。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不必再懊悔死刑，信靠神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和永远审判的教训上再立根基。只要神允许，我们就这样做，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美善的道和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了正道，就不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再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像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在我们之前读过的经文之后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继续往下读，说到对于罪只有一次献祭，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有好几节经文。关于这些经文，我在浸信会被教导的方式是，你甚至不能放弃救恩，一旦得救永远是得救的。当你看这些经文时，你怎么理解？基本上我们说这是假设， 也就是说这不会发生。这是为什么那不会发生之荒谬？因为耶稣必须再死一次，为你的罪再流一次血，他为罪只付了一次赎价。如果你以某种方式使第一次的献祭无效，所以耶稣就得再死一次。所以他们说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情况。你知道吗？我尽了全力，可我看不出这是一个假设。这里清楚地说，当一个人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后，如果他们背离，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再钉在十字架上，公然羞辱他。所以我相信放弃救恩是可能的。比如圣经谈到犹大，称他为沉沦之子。沉沦一词的意思是失去魂的健康。你不会失去你没有的东西，他必须曾经与神拥有过关系，然后放弃了。因此他被称为沉沦之子。有很多其他经文与此相合，谈到比如在浸信会时，我经常使用一个经文，该经文说我们重生后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我们会引用这个经文说，看，它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也不会衰残，它被储存了，它不会改变。然后我们就随便的在这里停下来，而那句子还没结束。那句子接着说，这基业是在救恩里靠着信心持守着，直到末世。你必须保持在主里的信心，而不是你的圣洁。这不是基于你的良善，是基于你跟主的个人关系。但是你不是被迫得救的，你也不是被迫留在得救中。你得守住你对主的委身，你不能放弃他。现在当我开始谈这一点时，有些人真的很苦恼，因为他们想，哎，我重生时还是孩子，之后我完全偏离了轨道，我生活在罪中，我曾经说过我不想跟神有任何关系。以前我听到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成为无神论者，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回到了主那里，所以他们说，你在说什么？你是说之后没有悔改了，所以我现在不能与主有关系吗？这个经文在这里给出了这样做要有什么条件。比如四节说，对那些蒙了光照的人是不可能的。这在说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圣灵吸引人，没有人能到父这里来。你得有圣灵超自然的吸引，这不可能是为了使带你来的父母高兴而做的事情。你必须知道自己是罪人，被圣灵吸引和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我相信这里说的是重生，你必须是真正重生的。有很多宗教人士，他们有关于基督的知识，但他们放弃并离开了，他们从不曾跟神有过关系。所以我认为他们跟这里经文所说的不是一回事。这是在说被圣灵吸引、尝过属天恩赐、重生的人，他们与圣灵有份。 这说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圣灵的恩赐，尝过神话语的美善的人。有很多重生并被圣灵充满的人，但他们真的没有神话语的启示，神的话语对他们从来没有变成活的话语。他们活在其他人的信心和启示里，但这里说的是进入了神的话语的人。神的话语对他们变成真实的，他们也领悟到来世的全能。我相信这说的是在圣灵里运行的人，他们事实上是在行神迹，看到了事情的发生。基本上这是在描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没有能力这样做。你知道，当我是孩子时，我在某驾驶上很生父母的气，我现在不记得是什么事了，但是我决定我不再是沃麦克家的人了。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家出走。我们家的后面是空旷的田野，被铁丝网栅栏围住，我大概跑出离家400多米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仍然能看到我们家。我开始思考，我要去哪儿？我将吃什么？我当时大概4或5岁。我将吃什么？太阳落山后会很冷，我怎么办呢？我已经开始怀疑我的决定，但是我太固执了，不能坐下来承认说，我错了，我要回家。我哥正在后面追我，所以我故意让我的衣服被铁丝网勾住，使我看上去好像被卡住了。我就一直等到我哥来抓住我，把我拽回家去。你知道吗？我说我不想做沃麦克家的人，我想从那个家庭脱离出来。如果有人叫来警察，警察会站在我父母一边，而不是我一边。因为我太小了，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不会让我承担责任。但是我现在62岁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改我的姓，我可以删除任何涉及到我家庭的记录，我可以禁止他们联络我。知道吗？我现在就可以与我的家庭脱离关系，因为我被视为成年人了。同样的道理，我相信有些人并不成熟，他们满足不了这里提出的5个要求，他们只是被罪诱惑，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但你知道吗？神不会让他们担负责任，因为他们不成熟，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打个比方，我相信我是成熟的基督徒，虽然我还没有达到我需要的成熟程度，但我的确相信我满足了这些经文所说的条件。如果我说，嗨，恩典太了不起了，我现在要在罪中过活了，因为我可以脱离一切责罚，而且神爱我，我将要犯的任何罪都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因为我所有的罪都被偿付了，在我的灵里我已经分别为圣，并永远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我那样做，我的心就开始对神变得刚硬，我的良心以及圣灵会对付我。我不知道这会花多长时间，可能是几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断地向神硬起心来，偷钱、性犯罪、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我的心会对神变得非常刚硬。我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地步，在那里某件事情可以使我放弃我与神的关系。我认为这将是可怕的。 所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条界限在哪里。但是，如果那条界限就是这个舞台的边缘，我不会尽可能地接近那条线。然后说，我仍然持守着我的信心。那很愚蠢。嗨，我要尽可能地远离它。我要远远地站在这里，即使我跌倒了或被绊倒了，我也不会跌进那条线内。我可不想尝试看看我能多靠近它。但是我的确相信，一个在主里成熟的人是有可能弃绝他们的信心。否则我们不会被警告要这样做。希伯来书第十章，我希望我有足够时间去讲解所有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对此有了不起的解释，让我只是挑几节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所以弟兄们，这是紧接着那些我们曾经读过的关于你得救、被分别为圣和永远完美的经文。所以在十九节至二十三节，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又应该持守我们所宣认的信心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如果无关紧要，为什么这里要告诉你持守你宣认的信心？那样的话就没有理由这样做，真的。我的意思是，你得救了，被分别为圣了，永远完美了，所以那有什么关系呢？二十四节至二十六节接着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换句话说，你不能多次重生，你不能失去你的救恩，然后又重新获得。这是保罗要讲的。大多数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你在神里面时进时出，时上时下，神一会儿爱你，一会儿不爱你。这把整个事情彻底搞乱了。只有一次献祭，这一次献祭解决了你在任何时间所犯的任何罪。如果你放弃它，就再没有所谓的悔改，没有返回的路了。你成了废弃的人，背离者。若故意犯罪，有些人仍然在这上面挣扎，说，我也故意犯过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罪都是故意犯下的。我的意思是，每次你生气，是你选择了生气，不是他人使你这样做的。你每次贪欲，是你选择这样做。所以所有的罪都有任性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读上下文，再次，我正在努力使自己不把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都花在讲这一点上。但是如果你去研究， 这里说的是对神故意完全的放弃和彻底的反抗。这里说的不是一种软弱，一种你知道不该做但还是做了的事实。这里说的是对神彻底的放弃。你可以在另外一些经文里看到这点。所以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注意28节说，若干犯摩西的律法，这里说的不是一个犯了错误，一个因为人的天性而无法把每件事做得十全十美的人。这里说的是故意藐视诫命的人。如果他们尚且会被置于摩西律法的刑罚下，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让我把这一点提出来。你知道，如果你做了也说了，比如你屈从于色情了，我不是在鼓励色情，我是说如果你屈从于他，这是否意味着你践踏了神的儿子？是否意味着你将那使你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俗物，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干犯一词的意思是故意伤害。你真的憎恨什么？你真的反对什么？你真的憎恨跟神有关的一切吗？你看，我们都会犯罪，都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你不会把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俗物，你不会说反对耶稣的话，你不会亵渎他，你不会做所有诸如此类的事。这里说的不是因为软弱而犯罪的人，而是彻底的舍弃神的人。他说的是可废弃的人。废弃一词被用于罗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一个做了所有这些事情，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些事情的可废弃的人。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从他们心中拿走对神的知识，所以他们不再有任何服罪的心。所以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归纳一下，这样说，如果任何人在想，天啊，我曾经这样做过吗？天啊，我痛恨我曾经这样做过。神啊，我变成了可废弃的人吗？如果你仍然对主有渴望，想都不愿想你会是可废弃的人的话，你就不是可废弃的人，因为圣灵仍然在给你怜悯和恩典。把自己委身于那些事情的人，则是憎恨神、践踏神的儿子、藐视恩典的圣灵的人。他憎恨神，憎恨跟神有关的一切事情，他是可废弃的。不再有任何服罪的心。如果你还有服罪的心，对你做的事感到难过，那意味着圣灵在跟你打交道。一个可废弃的人没有服罪的心，他们知道他们在直播地狱，并且感到高兴。他们不想在任何神所在的地方，他们就是全心憎恨神。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我重申，这里的确说这是可能做到的， 但我不认为是你的罪做到的。因为如果你说你的罪导致你失去救恩，你就得给罪分类，因为我们都犯罪，我们都亏欠了我们该做的。因此你就要开始这样说，有些罪是可以接受的，有些罪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雅各书二章十节说，如果你遵守了全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你就犯了重条。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没有所谓有些罪可以赦免，可以通过，但另外一些罪不能通过这种事。罪仍然有后果，但不是在你的灵里，而是在你的头脑和情绪里。它使你的心对主刚硬，它会使你对灵如此迟钝，以至于如果你满足了希伯来书六章四至五节所说的，你可能会放弃你的救恩。所以那真愚蠢，不要那样做，不要使你自己对神麻木不仁。能离开那条线多远就离它多远，但是弃绝你的救恩是可能的。我个人不知道任何人已经弃绝了他们的救恩，我不知道，我认为这很罕见，但我们被警告不要那样做，所以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读过福克斯的殉道史，读过基督徒殉道者百科全书，我想是这个名字。在那些被迫害、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被喂狮子的殉道者中，一个典型的事情就是他们拒绝放弃他们的信心，并鼓励他人不要放弃，因为他们把放弃他们的信心视为会使他们受咒诅的事情。再说一次，你必须是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这样做。但是如果我生活在罪中，并到了对神麻木不仁的地步，不接受神的恩典，不做任何与神有关的事，然后打个比方，我在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抓住我，用枪指着我脑袋说，放弃你的主，否则我就毙了你。我相信如果我真的放弃主，我相信这会把我送进地狱。我不认为我会那么做，事实上我非常确定我不会那么做，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不会试探主说，看来我要放弃主了，只是为了保命。我不会那样做，阿门。所以我确信你可以放弃你的救恩，但你不会因为犯罪失去救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这个经文，让我找一找，我在某个地看见过，是提摩太后书吗？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相信这里说的是，如果你因为离开信心而失败了，你没有坚定地站在你的信心上，你由于软弱而失败了，但是你并没有不认主。再次，如果你研究不认这个词， 他不是说你没能成为你该成为的人，你没有向另外一个人做见证，你没能做某件事之类的。他是说完全的舍弃，蔑视施恩的圣灵。他说的是对神的憎恨。如果你只是由于作为人而失败了，神不会背乎自己，他许诺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约翰福音10:29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能够把我从我跟神的关系中分开。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神强迫我留在这个关系中，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能把我挪走，但是我始终有权利接受或放弃我的救恩。我可以坐在那里拒绝，神会让我走。这里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他永远不会先不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转身，如果你满足了希伯来书6:4-5里的条件，你就可以放弃你的救恩，你可以舍弃他，但你不会失去他，你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他。你已经被造为永远圣洁和完美的。神已经密封了你，但是你必须选择留在这个关系中。这类似于婚姻。打个比方，如果我与你结婚了，我永远不会抛弃你，但这不意味着我可以使你不抛弃我。如果你想脱离这个关系，我不会强迫你保持这个关系，我会让你走，我不会强迫你留下。神不会强迫你留在你与他的关系中。总之，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他不会就这样失掉了，他不是基于你的罪或任何这类东西。但是你得持守住在主里的信心。你知道，我个人真的不喜欢讲这个信息，因为我不认为这适用于在座的任何一位。我不认为这里有任何人最终会掉头不认主。所以，就实际情况而言，你们是重生的，你们永远是圣洁完美的，你们被密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放弃主，舍弃他并脱离他。所以这应该是你永远都不需要处理的事。但是在圣经里有这样一些经文，为了理解这些经文，我祷告说，是浸信会的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对，还是五旬节派的得救失去，得救失去，得救失去对，到底哪个对？两个都不对。只要得救是你想要的，你就是得救的。阿们。你不需要为此担心，你不会因为犯罪而失去救恩，你不会因为误把它放错了地方而失去它，而你希望能再找回它。不会的。只有当你是成熟的基督徒，你彻底舍弃救恩时，你才可以这么做。如果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仅仅因为由于挫败而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甚至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责任。这就像一个孩子不会为其脱离家庭的行为承担责任一样。但这是有可能的事，我不会沉溺于罪，我不会得到神的恩典后 就开始让我的心刚硬，因为我毕竟是得救的，我会去天堂，而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些。那很愚蠢，我不会那样做。首先，我太爱神了，我很享受圣洁生活的益处，而与之相对的是不圣洁的生活带来的罪疚感、自责和疾病等。我不会去过那样的生活，因为那会把我置于妥协的位置上，对我的信心和对我对主的委身妥协。我不想那样做。嗨，这是强有力的真理，只要你渴望是得救的，你就是得救的。阿门。但是你得持守你的信心，神不会强迫你得救，也不会强迫你保持在得救中。如果一个人就是要憎恨神，就是想脱离神的话，神会让他走。对于任何人而言，那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这是可以发生的。阿门，赞美主。让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这是了不起的经文。罗马书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嗨，这里用的术语真的重要。二十节说，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这在说什么？这是在说你重生前。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重生后就不会犯罪了？不是的，一个重生的人仍然会犯罪，但是你不是罪的奴仆。这里描述的是重生前你不被义约束。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未得救的人不能做任何正确的事情吗？有时你会发现一些不认识主的人比一些基督徒更有道德。你可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这只是说你的好行为根本不会改变你的本性。你必须重生，你可以尽你所愿地做好人，但是本性上你是魔鬼的孩子，你必须在你的灵里重生。这就是这里所谈论的，几乎所有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同意二十节的陈述。好，接下来二十二节使用了完整相同的术语，但是它被调转过来，用在相反的方向。二十二节说，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如果二十节里罪的奴仆说的是你重生前，现在二十二节里神的奴仆说的就是你重生后。如果二十节不被义约束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做任何义的事情，而是指义行不能改变你罪的本性。如果这是二十节的意思，那么二十二节说，现在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那是否意味着基督徒不会犯罪？不是的，基督徒仍然会犯罪。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仍然会犯罪，但这里说的是基督徒所犯的罪 不会改变你重生后的本性。就像你重生前的良善行为不会改变你罪的本性一样，你必须重生，而你的重生不是靠你的良善，你那时不被义约束，你所有的好行为都不能改变你的本性。同样的，重生后你所有的邪恶行为也不能改变你重生后的本性。嗨，这是强有力的真理。这就像一个硬币，有正面和反面。如果你接受这个硬币的一面，你就得接受它的另一面。如果你接受靠你的善行不能使你重生的话，那你就得接受你的恶性也不能使你变成未重生的。阿门。你的善行不曾改变你罪的本性，你的恶性也不能改变你重生的本性。你已经被造为永远圣洁和完美，被永远密封了。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持守住它，说：天父，无论我搞得多糟糕，无论怎样，我仍然信靠你。你必须持守你在主里的信心，把它当作你的救主来信靠他。阿门。不要不认主，你是重生的，这非常有力量。这些东西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相信他们也会改变你的生命。有人有任何问题或评论吗？这节课什么时候结束？整点差五分，真的。这可能是你们第一次看到我提前讲完。好，那位先生。问题：你能讲一下耶稣所说的亵渎圣灵吗？回答：你知道我可以，但是需要一个小时。让我只是简略地说一下，我相信唯一不被宽恕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和圣灵。约翰福音6:44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如果圣灵在吸引你，使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把你带到了耶稣面前，如果你亵渎他，拒绝他的话，那就是唯一不可宽恕、不可原谅的罪，那就是拒绝耶稣。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唯一还没有被宽恕的罪就是拒绝耶稣。一个失丧的人可以通过拒绝接受耶稣以及不把他们的生命委身于他而犯这个罪。我相信一个重生的人，如果他们满足了希伯来书6里面的条件，是可以拒绝圣灵，放弃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他们这样做就是不可宽恕的，就没有悔改这回事了。问题：如果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早年接受了耶稣，但从未真的成熟过，也没有持守他的信心，这是可弃绝的吗？回答：不是的，因为他们从未足够成熟，他们不会被追究责任，他们仍然像是婴儿。拿身体打个比方，比如智力迟钝的人，他们从未得到成长和发展，他们会做一些怪异的事情。但你知道吗？社会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智力从未得到发展。我们有很多迟钝的基督徒，他们从未成熟过。 所以神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重生了，但他们从未真正明白过任何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相信你仍然可以重生。我知道，我看到有些举起的手，但是我需要回答一些问题，一些我忘了回答的问题，所以让我先做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次讲到这点，总有人提到这个经文，说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呢？他说你要认罪，罪才被赦免。这似乎与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不相符。对此我有很多可说的，不过让我很快的这样说，请给我新约里另外一个经文说你要认罪，目的是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你找不到，你可以找到一个经文，比如雅各书第五章说，你如果病了，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但是你在新约里找不到其他的经文说你要认罪，目的是使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首先要说的是，你不能把一个重要的教义建立在这个教义可能是基督肢体中普遍被教导的教义之一，就是每次犯罪你都得认罪，使你犯的罪得到赦免。你不能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教义建立在一个经文上。耶稣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每件事都可以确定，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节。所以人们给予这个经文如此的强调是完全不相称的，因为这是唯一的经文。我的意思是，我对圣经有很多研究，但是没有另外一个经文告诉你，你必须认罪，目的是使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我认为这个经文如此被强调是有问题的，是不恰当的。这是我解释该经文的几种方式。它可能是在谈论，即使灵里的你已经被宽恕了，如果你生活在罪中，你就给了撒旦合法的概率进入你的身体，因为你屈从于他。打个比方，一个人生活在性犯罪中，然后得了性病，这里他突然意识到，神啊，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撒旦在你的生命中有了合法的权利，因为你对他屈服了。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允许撒旦入侵你的生活，现在你怎样停止呢？你可以认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认罪的意思是说一样的事情。换句话说，你曾经说，神，我不在乎你所说的，我有我的想法。所以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现在你意识到了，说，哎，看看我行我素的结果。因此你回转过来，与神达成一致，说，天父，你是对的，我错了。 靠着谦卑你自己以及悔改和承认那个罪，你就除去了撒旦进入你身体和魂的合法权利。所以我认为承认你的罪并弃绝它仍然很重要，目的是为了掉头，把你自己放在与神一致的位置上。你曾走在相反的路上，但现在你说你要回转走神的路，你仍然认为这样做很重要，并且是应当的。但是，这跟你重生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你不会失去你在神面前的身份。你的灵已经被造为永远圣洁和完美，并被圣灵密封了。这是看待这个经文的另一个方式。我在给你们多种解释，因为说实话，关于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没有得到这是神说的。不过，这是看待这个经文的另一个方式。我可以想到的，你认罪的唯一另一种情况是在为彼此祷告时。你们彼此认错，并为彼此祷告，使你们得医治。也就是说，你应该宽恕你弟兄。如果你不宽恕别人的罪，你的天父也不宽恕你的罪。所以，另一个唯一认罪的时间说的是在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中。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有可能不是在谈论如果你不认罪，神就不原谅你，而是在谈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的罪，你就不被他人原谅，你就不能与你的弟兄姐妹行走在团结中。如果你回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前面几节，说的是我们若说我们彼此相交，却又行在罪中，我们便是撒谎的，心里没有真理。再次，大部分人只是假设这是在谈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事实上，弗里茨·林纳格的《新约希腊文精华》说，这是在谈论我们与弟兄姐妹的相交，而不仅限于我们与神的相交。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可能是谈论你们要彼此认罪，彼此宽恕，而不是在谈论直接从神来的宽恕。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经文不能取消许许多多说你已经被造为永远的圣洁和完美，神不再把你的罪归在你身上所有这一类经文。阿门。好，还有人有问题吗？这位先生。问题。不清楚。回答。是的，你的魂会永远活着，它将会是完美的。比如，你的思想在你的魂里。圣经说，我们会知道一切的事情，就像神知道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的魂不会以它现在的方式永远活着。就好像说，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抑郁的人，你不会在永恒中抑郁地活着，你的魂会被更新成为完全的。但是我们的魂，当一个人去世时，你的灵和你的魂离开了你的身体，不仅是你的灵去了天堂，你的魂也去了天堂。你可以在很多经文里看到这一点。启示录第六章谈到他看见他们的魂在祭坛底下，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相信你的魂有你的性格特征，它看上去像是你的身体。再次，当你去天堂时，它将会被荣耀。 所以如果你现在很胖，我不相信你的魂在天堂也会很胖。阿门。我相信你将会是完美的，他将会是他应该的样子。好，这位女士，问题。好，两个问题都跟你刚讲的相关。在天堂我们认识彼此吗？回答，你会知道一切的事情。问题，你仍然是已婚的吗？回答，不对的。问题，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回答，耶稣说，在天堂他们也不娶也不嫁。我之前讲过这个，我曾想，可是我那么爱我的妻子，如果不再爱她了，那多可怕啊。结局是，你会爱每一个人，超过你爱你的配偶百万倍。你不会在任何事情上有亏损，只会更多。那将是不同类型的爱，那不是物质性的爱，而是完全属神的灵性上的爱。问题，第二个问题，一个孩子承担责任的年龄是多大？回答，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这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术语。我同意这样的概念，就是有的孩子如果在到达某个年龄前离世，他们是不被追究责任的，他们的罪不归在他们身上。我关于罗马书第七章的讲解对此有很棒的教导，但是我没有时间来详细讲这点。是的，你可以得到我的今天的生活教导系列，那里面的罗马第七章解释了这个问题。不过承担责任的年龄因人而异。再次，如果一个人有智障，他们可能永远都不能来到承担责任的年龄。我不知道你可以，我想是路德宗，他们会让11到12岁的孩子通过教义回答之类的，对此他们有一定的年龄。我的大儿子约书亚3岁半得救，那时他就能说方言，在圣灵的恩赐里运行，看见人们得医治，在聚会中具体说出需要医治的病。而有些人，我相信要到18岁才能这样做，这取决于很多因素。今天的人被弄得一团糟。是的，这位先生。问题，我的问题在《使徒行传》里，彼得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这时我相信他们有圣灵，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我相信亚拿尼亚是那些变成废弃之人的一个例子，他们已经拥有了救恩，但放弃了救恩。有些人尝试这样解释《使徒行传》第5章说，那不是神对他们所做的，但是那的确是神对他们做的。这不违背我正在讲的所有内容，也就是神不是把坏事情加在我们身上以处罚我们的那一位。原因是他们两人放弃了他们的契约，成为可废弃的，因此他们被诅咒，再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只是让他们当死的时候就死了，而不是让他们自然死亡，这完全不违背我们的契约。好，最后面那位先生，问题，哪个经文说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救恩？回答，彼得后书第一章。我想我在我笔记上看到过这个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让我很快地为你们读这个经文。彼得后书1章10节说，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不是我正在想的经文，但他的确谈到你必须做这些事情，目的是持守你的救恩。所以这跟我讲的是一致的。在这里，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我认为这是你所指的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大部分人只是停在这里，但他接着说，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换句话说，这是在暗示你必须持守你那个信心。你有永恒的、不能朽坏的、预留的产业，但是你得相信它。是的，这位女士。问题，不清楚。回答，罗马书第九章。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很长。同样，如果你去看我的今天的生活教导，我对此有解释。我很想花一个小时来解释这点。这节经文说，让我翻到这节经文，因为我记不住原文。但是在罗马书第九章，谈论的是雅各和以扫，说这表明神命定有些人得救，有些人被诅咒。让我看看这个经文的出处，你们知道吗？第十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现在到这里为止，没有任何事情跟这些经文及恩典不一致。这里不是说神恨以扫和对他做了任何不好的事，只是说他选择了雅各。这跟说神选择我做一个教师，而他可能选择了你做别的没有区别。这不是说一个好另一个不好，这不过是说神选择了我们并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这取决于神，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继续读，接下来说，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现在事情进入了不同的领域。人们说，你看，以扫未出生以前，神就恨他了。但是，这只是一种引用形式。我没有写下这个经文的出处，我认为是马拉基书或旧约其中一本书。这在雅各和以扫生活及去世好几百年之后。这是不是说当他们还在母腹里，神就已经恨以扫爱雅各了，他选择了雅各做那位传递祝福的人？这没有任何与我们所讲的不一致之处。然后在他们死后几百年， 我爱雅各，恨以扫这句话被引用。这句话只是为了证明神的喜好和他对雅各的选择的确实现了。雅各继承了神的事情。但这里没有因果关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对。换句话说，这只是证明神的选择实现了，但神没有使以扫变坏。如果神使以扫变坏，使他放弃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等等，但同时又审判以扫，神就是不公正的。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只剩下30秒了。问题，我只是想与法老一样，他刚硬了他的心。回答，是的，法老先让自己的心刚硬，这是紧接在后面的经文，是用法老做下一个例子。神至少15次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有3次说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法老已经宣称自己是神，并接受敬拜，所以神只是成全了他的选择，神没有使他那样做，但是因为那是他选择的方式，神就让他的心坚硬，并以此荣耀了神自己。